这个原因，所以呢和我们的信仰是有关系的。那我们基督徒生活在北美，我们如何来看待，如何来对待我们在加拿大这些节日，让我们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如何来面对这些节日。比如说很快就要来到的这个叫 Halloween， 叫万圣节。那大家可能经历过很多的万圣节了，每年都有。那我们看到这个名字叫万圣节，实际上我觉得它应该叫万鬼节，因为那些非常的污秽、非常的恶心的一些形象，包括他们那些活动，都是和我们的信仰格格不入的。所以我们在面对这些世界上的节日的时候呢，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什么样的节日是我们应该过的，是合乎圣经的。在以弗所书的二章第二节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就是我们在没信主的时候呢，我们会随从当今世界风俗的，但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不能够随从世界的风俗，我们要一切回到圣经，寻求神的旨意，看神的心意是什么，而不能说大家都这样做，那我也就理所当然的这样做。那么我们回到感恩节这个话题，那大家可能都知道感恩节的这个起源，这个历史。我相信我们对这个感恩节的意义的认识，对我们来说正确的来对待，包括我们如何来过我们这个节日是非常重要的。那虽然大家大部分都知道这个历史，我想在这里呢也做一个简短的跟大家一个介绍，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不太了解。那么这个感恩节是起源于美国，实际上在那个时代还没有美国和加拿大，那时候还没有这两个国家，那时候还是一个在北美还是一个非常就是原始的一个状态，叫土著的这个印第安人。当时有一群刚才我说叫清教徒的一群人，那他们是被迫离开英国，寻找一个可以自由追求信仰的地方。那他们为什么来到了从欧洲来到美国呢？这个其实我们要知道一些背景，就是这个时候是在1620年左右。那我们知道宗教改革是1517年，也就是刚刚过了100年。这个时候的欧洲是什么样的形势呢？就是改教运动带来的新兴的这个我们叫新教的这些教会，这些基督徒和旧的天主教之间长达了可以说是百年的战争。这是不是说像现在我们看到的天主教和我们基督教和平共处的，是长达了百年的时间呢，其实超过100年都是在不停的征战的，是真正的战争，不是就是互相的用语言上攻击，而是真正的战争，死掉了非常多的人，在欧洲当时可能是死了上千万，都是因为这个两个在神学上的冲突造成的实质的人类的一种灾难，就是战争。那么在英国是不同的情况，英国当时的国王他想离婚，因为天主教的教皇没有批准，他就一气之下就带领英国的天主教脱离了天主教，他们改名叫安利甘，我们现在叫做圣公会。那他们虽然离开了，但是他的离开和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是不一样的。马丁路德是回归圣经，看到天主教的问题，但是英国的这个离开呢，是因为个人的原因，是因为政治的原因，所以呢和神学无关，所以他们是没有神学的基础的，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自己的神学。虽然离开了，只是做了一些形式上的改动，但是呢他们的神学包括他们的一些敬拜一些的做法都没有实质性改变的。所以我包括现在的我们经常看到的有这个圣公会，他们这些年来几百年是有一些改革一些变化，但是他们的根基信仰的根基神学的根基和天主教呢是非常类似，可以说是 和天主教最接近的一个宗派，就是这个安利甘，就是我们说的圣公会。那么清教徒其实不是一个宗派，清教徒就是一些在圣公会当中的一些基督徒，但是呢他们因为受到了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他们认识到唯独圣经，要回归圣经，他们这个相信圣经是唯一的权威，那么他们愿意希望呢在英国的这个圣公会也能够完全的改革，剔除一切的天主教的残余，这些神学思想，这些活动，这些的规定。但是呢当时那个时候正是一个叫做玛丽一世的人，他当这个英国的国王。当时英国呢是两股势力交替掌权，如果是改革派的这个一个国王掌权了，那么他又会推动改革向着新教的这个方向发展。但是这个叫玛丽一世的人呢，他的有一个绰号叫做血腥玛丽。为什么叫血腥玛丽呢？就是他以无情的残忍的镇压新教的教徒而闻名，也就是他极力的推动要回到天主教。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些敬虔追求的基督徒呢，他们就受到极大的逼迫。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当时有102位敬虔的清教徒，他们就组织起来，他们就为了追求能够自由的，能够有自己的信仰的环境，他们就在1620年，他们就冒着危险，就用一条船，大家都可能听说过叫做五月花号 Mayflower 这样一条船，他们就横越大西洋，从英国经过了2个多月，可以说历尽了艰辛，来到了北美。那到了北美，就是这个地方呢，现在这个地方叫 Plymouth， 这个小镇就是他们当时登陆的地方。为什么叫 Plymouth 呢？就是原来他们从英国出发的一个港口就叫这个名字，所以把他们登陆这个地方呢也改名叫 Plymouth， 现在还有这个地方的。那他们这些人成功的来到了北美，当时北美说了就是土著人印第安人的他们生活的一块地方，他们的文明呢是非常的原始的。那我们知道 一方面是教会形式的逼迫，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我们看到神的预备。在100多年前，这个当时的大航海运动，欧洲那些航海家他们穿越大西洋发现了新大陆，这是刚刚100多年前的事情。然后呢因为大航海运动，他们的航海技术得到了飞跃的提升，所以这些是一个客观的条件，让这些清教徒他们能够有机会能够顺利的达到北美。当然我们相信一切都是圣灵的带领，都是神的预备和神的保守。那这些清教徒他们冒着风险带着家人，他们来到了北美，他们就开始了在这一块新的陆地上的生活。那么第一年呢，他们在当地人的帮助下呢就获得了非常大的一个丰收。啊，他们看到这个丰收以后呢，他们就有一个感动，说我们要设立一个节日，我们要在这个节日呢要感恩敬拜神赞美神。所以呢这就是一个第一个感恩节的开始。所以我简单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感恩节的这个来历，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听说过。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感恩节是和我们信仰有关的。为什么有关？就是因为这些敬虔的清教徒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为了信仰的缘故甘愿于冒风险，甘愿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开始一个新的生活，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思考，值得我们学习的。那他们来到大陆，新的大陆以后，可以说面临了非常多的困难，但是他们第一年安定下来获得丰收以后，他们想到的就是感恩，向神献上感恩，要纪念神的保守。所以说我们今天我们大纲的第一条就是一切的丰富都是神的恩典。这些敬虔的基督徒他们明白，他们知道 所有这一切的丰收不是靠人的手，也不是天，我们说的大自然给予的，而是背后真正的赐给者是神。所以他们知道将这一切的赞美感谢归给神。那么在加拿大，我们是就是明天是十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一，在美国呢不一样，在美国是十一月的第四个星期四，差了差不多一个半月的时间。那么这个为什么美国起源的一个节日，然后现在变成美国加拿大都有，而且呢时间不一样，那这个发展过程就跟就是两个国家这个不同的演变，然后呢也是也当时是一些，其实这个定的节都是人定的，当时第一次到底是什么时候现在也无从考察，就是美国是通过议会他们决定定这个日期为这个感恩节，那这些都是人为定的，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意义，感恩节的意义，我们在当中我们要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来过这样的一个节日，我们要知道这个感恩节的中心是神，我们要将感恩献给神。那在这感恩节当中我们要做什么，我们看到现在这么多年来北美这些教会，不管是华人教会还是西人教会，我们做的都是要一些聚会，有的有布道会，有的是聚餐，还有的呢抓住时间呢请慕道友来教会，就是传福音，将神的恩典神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那我们知道感恩节为什么我们要过，是因为跟我们的信仰是有关系的，我们在过的时候不要掺杂任何的世俗的这些做法，这些风俗，我们看到有些用一些标志啊什么，这个都不重要，重要就是我们用一个怎样的心态我们来过这个节日，在这个感恩的季节我们要思想神的恩典。那么在感恩的季节，感恩节的日子，我们的讲台信息，高牧师说让我讲一个感恩节的信息，那我们的感动就是我们不管讲什么信息一定是从圣经出发，一定要回到圣经，所以我们要思想的是感恩的信息在圣经当中是怎么教导我们的，圣经是怎么说的，我们要怎样的来感恩。那我在圣经当中看呢，新约旧约都有非常多的关于感恩的信息，那我今天选这段经文呢是利未记这一段关于平安记这段信息，就是旧约以色列人他们如何按照神的旨意来献平安记。那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过程当中呢，确实也非常大的一个挣扎，有很多的挑战。我知道很多的牧师呢都尽量避开利未记讲道，因为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我相信呢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聪明才智，是靠着圣灵的带领，所以既然神赐下这个利未记就是让我们来学习的，让我们来明白的，所以我希望呢我们都能够在这一段神赐下的律法当中让以色列人他们献平安祭，从这些祭物这些规定当中我们要寻求一些让我们能够明白的一些真理，就是神为什么要设立这么复杂的一些祭。那我们看到利未记里边讲到最多的有五种祭，如果我们熟悉圣经都知道有燔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最后就是平安祭。那么这么多的祭为什么要分这么多的品种，针对不同的这个目的功能，神的规定都不是随随便便的，背后一定有他的旨意，有他的属灵的意义的。那除了这五种祭以外呢，大家可能还注意到有一种叫奠祭，奠祭呢就是酒，就是在献祭的时候把酒倒在这些祭物上，比如说牛啊羊啊倒在这上边，所以这个奠祭呢本身它不是一种独立的祭，也就是它不能独立献的，而是在其他献祭过程当中作为一个辅助。 在提摩太后书的四章六节，这是保罗他说的，对不起，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这是保罗他说他被交奠，就是他被倒在这个祭物上，被完全的烧尽。保罗把自己看为奠祭的酒，所以呢这个奠祭也是有一个意义的，就是倾倒在祭物上。那除了我们看到这五种祭，除了赎罪祭、赎愆祭之外，另外三种祭，素祭、燔祭和平安祭当中都有感恩的元素，都有感恩的含义的。那我们知道诺亚方舟里边记载，诺亚出方舟以后第一件事情是干什么呢？就是献燔祭。我们看一下创世纪八章二十节，挪亚为耶华筑了一座坛，拿各样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大家记得挪亚进方舟的时候带进去不洁净的是一公一母，是吧？洁净的呢是七公七母。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洁净的带这么多？不是担心一对不够不能繁衍后代，而是这是为挪亚他们献祭用的，预备他们献祭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洁净的与不洁净的牲畜的区别不是在摩西那个时候才有的，在挪亚那时候其实已经有了。那利未记里边呢有非常多的献祭的规定，那我们读起来呢有时候确实感到很复杂，摸不着头绪，太多的规定。但是我们这个读神的话呢需要一个安静，需要一个祷告的心在当中。我相信如果我们靠着圣灵，我们完全能够明白一切的真理。圣灵就像一个极其丰富的宝藏，只要我们愿意花时间去探寻，一定会让我们发现很多让我们以前不知道的珍宝，那让我们更加明白神的旨意。这个过程当中给我们极大的满足的喜乐，这是世界上任何的东西不能代表的，不能代替的。那我们在读利未记的时候呢，一定要有一个祷告的心，求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那五个记当中可以说与我们的感恩节最接近的记呢就是素记。大家知道素记就是五谷，就是地里边的出产。在箴言里边说第三章第九节说，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就是用素祭献给神。那圣经里边规定的素祭呢，就是用最好的细面加上油和香料献给神。那这个细面就是小麦的面，我们知道除了小麦还有大麦还有其他的谷物，但是呢当中最好的就是里边营养最好的，现在我们也最爱吃的就是小麦面。那人要把最好的拿出来献给神，就是素祭当中就是拿细面献给神。刚才我们说了燔祭，现在又说素祭，这两种祭呢都是和感恩有关系的，感谢神。那最后就是我们今天要重点讨论的就是平安祭。那圣经当中呢对平安祭呢这个复杂的规定非常的多，那当中到底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复杂的规定？我们刚才读了这段经文是吧，读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大家可能读了也可能还是挺糊涂的，为什么好听起来好像很复杂，好几种饼。那我们今天就我们用这一段圣经我们来看一下关于平安祭的规定当中有怎样的一个属灵的意义在里边。首先我们要知道平安祭，平安这个字，那这个平安不是我们信主之前我们所明白的那种世上的平安。以色列人他们见面互相问候都是 Shalom， 就是平安。那平安的意思是重要的，就是与神和好，与神的关系。那主耶稣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呢常常带着一句，就是你的信救了你了， 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耶稣说，你平安的离开的时候呢，因为你已经得救了，你和神的关系和好了，修复了。所以以色列人他们都完全明白平安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他们最看重的就是你和神的关系。所以他们问候也是一见面问候沙龙就是平安，他们的祝福呢也都是平安。那么相比之下，我们中国人在过年的时候祝福的不是平安，是恭喜发财，是吧？我们看重的，当然我们不信神的这是正常的，我们看重的是世上的这些财宝丰富。那在平安记里边呢，我们就回到今天的平安记。平安记可以说是以色列人他们献祭当中最多的一个祭。大家知道赎罪祭赎千祭是因为犯了罪了，有了问题了才献祭，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平安记里边会看到这个平安记有其实有三种原因献平安记的。首先我们看一下利未记的3:1，这里边说人献供物为平安记。大家的圣经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一个后边一个括号，平安或义仇恩，这个仇呢就是酬谢报仇的意思，这个仇就是回报感恩，其实就是感恩的意思，就是平安，这个平安记本身就有感恩的意思在里边。好，那我们看今天这一段经文，第7:11说，人献与耶和华平安记的条例乃是这样，就是告诉我们下边这一段呢都是规定要献平安记怎么来献的。那第12说，他若为感谢献上。那我们一读到这句话呢，我们就给我们的一个感觉就是，他若为感谢献上，那是不是还有为别的事情献上呢？有的，后面我们会看到。那首先说为感谢献上要怎么做，那接着说呢，就要用调油的无酵饼和抹油的无酵薄饼，并用油调匀细面做的饼与感恩祭一同献上。这个话呢不是容易明白的，比较含混。首先我们看到有三种饼，对吧？第一个是用调油的无酵饼，第二种呢是抹油的无酵薄饼，这两种饼都是无酵的，但是呢不一样，看来有一个厚一点，有的薄一点，一个是调油的，一个是抹油的。那我查了一下，这个薄饼呢就类似于现在的这个，它有一个英文叫 wafer，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西人的这个具有这种饼啊，就薄薄的，总之就是很薄的。这种薄饼呢是熟了以后在上面抹油，但前边呢是在做的过程当中面里边就调上油了，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饼。那后边又有一种用细面，这个用油调匀细面做的饼。总之我也没有看见他们怎么做，但是我只是从字面上来分析。我一看一些解经书，他就告诉我们这是三种不同的饼。这种三种不同饼呢，其实我们看在亚伦他们案例做祭司的时候呢，是整个一筐的，不是几个饼，而是起码每一种有10个以上。等一下我们看到这些饼，每一种饼呢，亚伦他们都要拿一个出来作为他们的份。那我们从圣经里边11奉献的原则来看呢，可能剩下的就是9个是归给献祭的人他们自己拥有的。好，我们先看到这里边呢有3种饼，然后告诉我们这3种饼是干嘛呢？要与感谢祭一同献上。那这个感谢祭其实就是燔祭的那个献燔祭的那个牛或羊，在这里边就是叫感谢祭。实际就是平安祭当中有一个祭牲的，不管是牛还是羊。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在利未记第3里边详细有规定，如果用牛做这个祭牲怎么做，用羊或山羊3种不同的选择。就是说这个感谢祭呢就是牛或者羊。这个平安祭当中有饼3种饼，然后呢加上这个献的祭牛或羊，这12就是告诉我们这些东西都是要做平安祭要献上的。那还没有完，接着我们看第13，又出来不同的东西了。 第十三节说，要用有酵的饼和为感谢献的平安祭与供物一同献上。啊，这里边又出现一个有酵的饼，所以说我们看到前面三种饼，再加上这一种，这种是有酵的，那一种四种饼。这四种饼呢，和他说要用有酵的饼和为感谢献的平安祭，这感谢献的平安祭就是前面十二节这些东西，三种饼加上这个牛或者羊，然后呢第十三节再加上这个有酵的饼，后边还有东西。我们看后面要说呢，与供物一同献上，那这个供物呢就是礼物。等一下我给大家看另外一节一处经文，就是哈拿他献平安祭的时候呢有礼物的，这个礼物呢就没有规定了，到底是献什么东西还是多少，没有规定，根据个人的感动来献。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平安祭其实很多的东西，有三种饼，大概每一种十个，然后呢还有有牛或者羊，还有有酵的饼，再加上礼物，自己凭感动献上的礼物。我们看到平安祭其实非常的丰富，这么多的东西，不是我们想象的拿一头牛拿一头羊放献上就好了，而且这种呢这四种饼呢有不同的要求的，不同的烹饪的要求。那大家可能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我们讲到的献祭或者以色列人他们过无酵节都强调一个，就是无酵，不能有酵。那为什么在这里边呢出现了有酵的饼？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主耶稣讲过一句话，在马太福音的十三章三十三节，主耶稣说，他又对他们讲比喻说，天国好像面酵，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主耶稣这比喻讲的是一个富人把面酵放在一个斗里边，这个斗里边很多的面，然后呢一点点面酵呢，最后这个整个的斗里边呢全团都发起来了。这在讲福音的传递的快速，福音的传播。那这里边讲到的酵同样是在讲酵，所以旧约里边讲到酵呢都是在讲罪的快速传播，所以要除酵，除掉罪的传播。但是酵本身并不是罪，我们要知道酵本身它是一种物质，它不是罪的，只是一种象征。所以神告诉以色列人要除掉他们当中的罪，用这种象征的意义。所以我们要知道酵本身并不是罪，而是用这种酵的东西来形容罪的可怕的传递。所以我们这里边不要以为，哎，为什么平安祭里加上有酵的这个饼好像就有问题了，不是这样的。好，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关于平安祭里边这个祭牲它的要求，我们看一下刚才我说的三章，就利未记三章这一段，从一节一直到后边第五节，我就不给大家读了。这一段呢，讲的很清楚的就一件事情，就是这如果你选牛，然后呢要选一个没有残疾的，然后呢羊也是，山羊也是，三种。一直到整个差不多整个这一章都是在讲他们选平安祭这个祭牲的时候的一个原则，就是没有残疾。然后接着讲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来献这个祭物。在献的时候呢，其实很多地方在讲献牲畜的时候都是这样规定的，就是把他们这些祭牲的脂油取下来，脂油都包括什么呢？尾巴的油，然后呢就是内脏盖脏的脂油和脏上所有的脂油。然后比如说第四节说，这个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和腰两旁的脂油和肝的网子和腰子一同取下。就是我们想象一下，就是这些祭牲并不是所有东西都烧的，只是最主要就是要烧脂油。那么在这个十六节有一个总结，三章十六节，祭司要在坛上焚烧作为馨香火祭的食物，这个是食物 food offering， 就是烧给神成为火祭，就是神的食物。 所以最后说呢，脂油都是耶和华的，这个献祭的祭物的脂油人是不可以吃的，绝对不可以吃，一定是献给神的。好，那我们就现在大概知道了，为大家总结一下啊，献的平安祭里边有四种饼，然后呢有一个牲畜，或者牛或者羊或者山羊，然后呢还要有礼物，就是这样 一堆东西，他们要拿去在这个会幕或圣殿交给祭司的，要献给神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今天的经文七章十四节，这里边说从各样的供物当中，他要把一个饼献给耶和华为举祭，是要归给撒平安寄生血的祭司。撒平安寄生血的祭司就是亚伦的后代做祭司的。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到举祭，我们就有一个概念，哦，这个东西是给祭司的，所有的举祭都是给祭司的。那就是说这四种饼，每一种饼呢拿出一个归给祭司，那剩下的呢就是献祭的人留给他了，这个呢只是献给神，最后还是留给他，包括祭肉。刚才我们看了第三章里面讲的都是把那些脂油献给神烧在坛上，那剩下的这一只羊或者一只牛，这些肉怎么办呢？有两个地方是给祭司的，一个是他的腿，右腿，还有就是他的胸，一个是举给我们看到圣经里边其他地方。那我再看一处经文吧，在这个出埃及记的29章27、28节这两节说的，就是我说的举祭和摇祭，其实同样的一个，都是给祭司的。我给大家读一下出埃及29章27节28节，那摇祭的胸和举祭的腿，就是承接圣旨所摇所举的，是归亚伦和他儿子的，这是给祭司的。所有的献祭当中这两样是给祭司的。28节说，做亚伦和他子孙从以色列人中永远所得的份，就是举祭，所有举祭都是给他们的。那其他的这一只牛这一只羊，把腿拿掉把胸拿掉，还有很多的肉是吧，有一头牛好多肉的，那这个怎么处理呢？这个就是给献祭的人给他吃。那他吃，如果是一个人或者一家人吃一头牛，大家很难想象得多久才能吃完，这里边有规定的多久吃完。接下来我们看七章十五节，就是今天的经文啊，七章十五节，为平安祭，为感谢献的平安祭的这个肉呢，要在献祭的日子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这一头牛很多肉是吧？然后羊要当天，不能留到第二天早晨的，当天献当天吃，那怎么可能吃得完呢？所以这个就是要 share， 就是比如说我来献祭来了，那我认识的这些朋友亲戚都大家分，大家一起吃这个平安祭的肉呢，是大家 share 的，一起吃的。但是是不是谁都可以吃呢？这是今天的重点，不是的。后边的经文会告诉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吃，到底什么样能有资格来吃呢？等一下我们再看。总之大家记住这一点，这个肉呢，平安祭的肉是大家可以 share 的，可以共享的，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条件有资格来吃。好，接着我们来接下来看接下来的经文第十六节，七章十六节，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十一节开始时候说的，若是为感谢献的是吧，那是一种平安祭，是为感谢献的。现在出来第二种和第三种了。十六节说，若所献的是为还愿或是甘心献的，必在献祭的日子吃，所剩下的第二天也可以吃。哎，这里不一样了。我们先不管为什么不一样，首先我们先看这个三种不同的平安祭，这是重要的。我们先不要管它那个为什么说可以多吃一天，那这个三种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第一个是为感谢献的， 第二个呢是为还愿献的，或者是为甘心献的。那这三种到底区别在哪里？那为感谢献的呢，很简单，就是有感谢的事情发生了，比如说我生病了，那我现在好了，为了我的得医治，我要感谢神，献祭，献平安祭，就是我得到了神的好处，得到了神对我的恩惠，但是呢这个不是因为我喜愿，是神没有喜愿，但是呢神给我了，不管是各个方面或者是工作上收成丰收了，总之我知道是神的恩典，我知道我要感谢神，因为神给我恩典了，给我赐予好处了，那我因为这个我要感谢，这就是感谢祭。那还愿呢，大家都知道还愿首先有一个许愿才有还愿，对吧？那就是还愿是首先之前有一个许愿的，那许愿它是向神来求一件事情，比如说一会儿我们会看到的哈拿，他跟神有个许愿，他跟神祈求一件事情，那神给他成就了，成就以后他就要还愿，那还愿的时候呢就要献这个平安祭，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二种献的平安祭，就是还愿了，因为他以前的许愿神满足了成就了，他要还愿，这个献这个平安祭。那圣经里边的许愿还愿呢，有一些的记录的。我们知道雅各在逃亡的时候呢，在旷野，他梦见天梯，醒了以后呢，他就跟神有个许愿，他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给我食物吃，衣服穿，让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的家，我就以耶和华为我的神。”这时候他还不认识耶和华，所以我们看他的许愿，他对神是有条件的，跟神在做买卖的，这是他的一个许愿。然后呢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许愿，就是刚才我们说了哈拿的许愿，这里边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从第十节开始，哈拿心里愁苦，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这十一节说，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卑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这就是他的承诺，是吧？这是许愿，你若怎么样，我必怎么样。他呢就说把这个儿子要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他刀剃他头，就是分别为圣了。那后来我们知道哈拿就生了撒母耳，那生完以后呢，第二十一节，以利加拿他的丈夫，那就要去示罗献祭，那这里面讲到是向耶和华献年祭，这个告诉我们，这个以利加拿他是非常敬虔的，每年都要去献祭的，固定的时候，年祭，这个就是平安祭。我们看到后来说，看来这个并还所许的愿，这个以利加拿他也有许愿的，他也有还愿的，而他呢是每年都要去的。但是我们看到二十二节呢，哈拿却没有上去，他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那这个哈拿他不是拖延，他是看重他向神的许诺，而且他有一个责任，他要保证把这个孩子健健康康的带到神的面前来，不是没有信心，因为在那个时代孩子夭折是很多的，所以他要保证这个孩子断奶长成人以后献给神，这个不是他的拖延。所以我们看接下来后面讲到了这个，他就二十四节，既断了奶，他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到了耶和华的殿，接下来就讲到了他的献祭啊。我们看他带什么呢？又带了三只公牛，一依法细面，一皮带酒。刚才我们讲到了献平安祭带的这些东西，我们看这里边就是一个实例。二十五节说宰了一只公牛，这个宰这只公牛呢，就是祭牲，就是献祭的这个祭物。但是他带了三头牛，对吧？那另外两头牛呢？ 就是礼物，还有这个酒，这个依法细面，这些东西呢，就是他们献平安祭当中没有限定数目和项目的，你按照你自己的感动可以带一些你认为能够愿意献给神的东西带上来。所以他带的礼物两头牛，这个不是一般的家庭可以拿得出来的，这么多的非常贵重的礼物。我们看哈拿他是怎样说的，26节，妇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这是他对以利讲的。那他说，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经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这就是迦拿，这就是哈拿他的还愿，按照他之前所承诺的来实现他的诺言兑现。那关于这个许愿还愿，在传道书当中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神的要求，在传道书5章4节5节，你向神许愿，常还不可迟延，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这是神说的，非常严厉的。如果你不能还，还不如不许。许下了这个愿，一定要还的。如果不还呢，就是愚昧人，神不喜悦的。接着说，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许错了。这是人的诡诈，说我那时候不算数，我许错了，不可以这样的。在神面前不可以这样。好，前面我们讲这个哈拿的这个他的许愿还愿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见证。那圣经当中呢也有一个不好的一个反面的例子，我这里边有冰，喝进去了。好，不好的例子在箴言的7章第6节到15节这一段呢，大家可能都读过。这里面讲到了一个年轻人，一个无知的年轻人。第六节说，我曾在我房屋的窗户内，从我窗棂之间往外观看，见愚昧人内少年人中分明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人，从街上经过，走进淫妇的巷口，直往他家的路去，看哪，有一个妇人来迎接他，是妓女的打扮，有诡诈的心思，拉住那少年人与他亲嘴，脸无羞耻，对他说，这下边的话就是跟我们今天的平安祭有关系的。14节说，平安祭在我这里，今日才还了我许的愿，因此我出来迎接你，恳切求见你的面，恰巧遇见了你。啊，这个淫妇是吧，这圣经说他是淫妇，那么他说他今日才还了所许的愿，就是他今天去还愿了，并且呢献了平安祭，他把这个祭肉呢也拿回了家。他说呢，哎，正好我刚刚把这祭肉拿回来就遇见你了，他是邀请这个无知的少年人呢跟他一块儿吃这个平安祭的祭肉。我们看到这个妇人她是有丈夫的是吧，她不是一个单身的。那么今天就涉及到我们刚才说大家要记住一个问题，是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人有资格吃这个祭肉？那这个人，这个淫妇，他有没有资格吃呢？那我们就看今天的经文啊，就是今天的利未记第7节，接着19节说，挨了污秽的肉就不可吃，要用火焚烧，至于平安祭的肉，凡洁净的人都要吃。大家看到没有，这是条件，洁净的人才要吃。然后20节说，只是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肉，人若不洁净而吃了，这人必从民中剪除。圣经里面说剪除是非常绝对非常严厉的话，就是要处死。21节说，有人摸了什么不洁净的物，或是人的不洁净，或是不洁净的牲畜，不洁净的可憎之物，吃了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肉，这人必从民中剪除。 反复强调一个事情，洁净。如果一个人不洁净，他吃了这个献给耶和华的平安祭的肉，这个罪是很大的。那这个女人，大家觉得她洁净吗？她现在干这个事情，我们知道，我们看到平安祭的献祭是为人赎罪的。她刚刚献了平安祭，刚刚神赦免了她的罪，接下来她马上又犯罪。那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说的很清楚，是吧？平安祭的肉，洁净的人才可以吃。为什么洁净的人才可以吃呢？因为这个是献给耶和华的，是献给神的。虽然原来这个没献给神之前，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猪，一个不是猪，牛羊，洁净的。但是呢，献给神以后，这个就分别为圣了，就是属耶和华的了，是圣的。人在耶和华的圣物面前，人要怎样的一个态度？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平安祭。我们现在不需要献任何的祭，但是圣经当中明明的告诉我们，这些祭，神这样多的规定，每一项的规定都不是随随便便加上去的。平安祭的肉，什么样的人可以吃？两个女人，一个是哈拿，敬虔的女人，在神面前祷告；还有一个相反的，这样一个淫妇，她也去献平安祭。他也要吃平安祭的肉，但是他在做什么呢？不在乎你献怎样的祭，重要在乎你的生命有没有在神面前一个敬畏神、追求圣洁的一个生命状态。圣经说，人若不洁净，吃了耶和华的平安祭的肉，这个结果呢，就是从他的民中被剪除。那这个属灵的意义就是说，从属灵的团体当中被剔除出去。有可能别人不知道这个事情，好像就掩盖了，但是呢，是在神的面前，这个是属耶和华的平安祭，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那我们通过这些平安祭的规定，通过这些活生生的人的见证，那我们要思考的是，同样都是献平安祭，我们要效法哪一位？是哈拿还是这一个女人呢？那平安祭我们说了是与神和好，因为我们原来是罪人，通过我们献平安祭这个祭牲，我们看到献平安祭的过程当中，第三节里面讲了，人要按手在这个献的平安祭的祭牲的头上呢，把这个杀掉，把血要倒在这个祭坛的旁边的，这个就是一个赎罪的过程。那我们的罪已经被神赦免了，那我们应该怎样的一个生命继续的活在神的面前？这是一个重要的我们要思考的问题。那耶和华的平安祭的肉为什么赐给人让人吃？这让人分享神的同在，分享神的丰盛的恩典。大家刚才有没有留意到，这里边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肉呢，若是为感谢献的，不可留到第二天。后来如果是另外两种，如果是为了还愿，或者是为了这个甘心献的，那就可以多吃一天。那这个问题大家有没有考虑过，为什么还愿的和甘心献的就可以多吃一天呢？首先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个人的理解啊，这个不一定完全对，因为在那个时候不像我们现在，我们有冰箱，买肉回来放冰箱可能一个礼拜都可以吃。但那时候呢，宰了这个肉，宰了这个牛羊，当天是最新鲜的，并不是说吃了这个如果腐烂了这个肉人会生病，这个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这个是归给耶和华的分别为圣的肉，不能让它腐烂，必须是新鲜的，所以必须当天吃。那么后来的另外这两种呢，可以宽限一天。那宽限一天问题还不太大，一般的来讲 第二天也不至于马上就腐烂，对吧？所以多给他们一个一天的时间让他们来吃。其实这个呢还有另外的一个含义在里边，就是讲到我们最后一个三个平安祭最后一个原因，就是甘心的祭。甘心英文叫 free will， 就是心甘乐意的。那它相对于呢就是这个还愿。我们知道还愿是因为原来你许愿了，你有承诺，现在呢你就要必须还愿的。这 free will 呢就没有这个捆绑，没有原因。那么大家想一想，为什么把这个甘心献的放在这里？就是说神允许人有这样一种没有原因的献祭。第一种是因为我蒙了恩了，我知道神施恩给我了，我要感谢。第二种是因为我许愿了，我现在还愿。第三种就是没有原因，就是我没有看到在我生命当中，我的生活里边有任何的证据神赐福给我。甘心祭就是没有原因的，没有任何的我需要觉得我需要感恩的事情，但是呢我心甘乐意的献祭。大家想一想，这样的祭，这样的人，他愿意没有原因的献上平安祭。大家有没有留意到献祭？其实我刚才第一开始就讲的是很多东西的，不是简单献一点东西。这个对普通家庭来说是一笔非常大的开销，可以说是很大的一笔开销的。我们看到哈拿他们家条件很好，拿了三头牛，但是普通人家可能一头牛都拿不出来。但是人愿意在我有限的情况下，我愿意没有理由的情况下，我愿意献祭，这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呢？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我愿意感谢神，虽然我看不到神怎样祝福我，但是我愿意感谢，就因为他是神，我就愿意感谢。所以这样的献祭才是真正蒙神喜悦的。所以我说这样的祭肉呢，神多给他一天让他去吃。所以甘心乐意的祭是神最喜悦的。那我们现在基督徒，我们不需要献祭，刚才讲了不需要献祭。那么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对神的感恩呢？那这里边有三种不同的祭，有原因的感谢，还有自己的诺言，我要实现，我要承诺，我要兑现。我认为最宝贵的就是我也没有承诺过，我也没有看见，但是我愿意感谢。这是神最喜悦的感恩的祭，平安祭。然后我们看另外一处经文来佐证为什么这种祭呢是神最喜悦的，在利未记的22章23节，无论是公牛或是绵羊羔，若肢体有余的或是缺乏的，只可做甘心祭献上。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有余或缺少，并不是说多一条腿短一条腿，而是说这个牛或羊呢，它是就是说白了就是瘸子，有一条腿长了或短了，就是其实也算残疾，但是在这里面告诉我们是甘心祭可以用，其他祭都不可以，就是额外的给这种祭呢有一个宽松。所以我们看到人甘心乐意在神面前献祭，这是神最喜悦的。人愿意花费代价在神的面前，并不在乎他像哈拿有三头牛，他可能只有一头小羊，但是呢重点的是他的心在神面前愿意的来在神面前来奉献。虽然我看不到有明显的神祝福我的证据，但是呢我还是愿意献上。刚才我们讲到了雅各，他在不认识神的时候跟神许诺是有条件的，但是后来呢我们看到他在晚年在临死之前，他拄着杖头敬拜神，他也那时候也看不到前面的路，但是呢他愿意敬拜神，那时候已经达到了就是我们说的甘心乐意的献祭，甘心乐意的奉献。在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经文，这是我信主 差不多第一年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这段经文，我就背过来了，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章16到18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是保罗的一个命令，前面两个就不说了，就说凡事谢恩，就是我们凡事，并不是我们看到了神的祝福我们要谢恩，在人看来可能是不好的事情我们也要谢恩，我们知道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供应，神的保守。一个感恩的心是我们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生命的一个品质，如果我们没有感恩的心，我们即使蒙了神的恩典，我们也不知道。这样的话呢，就像那个无知的那个淫妇一样，自己活在罪中，自己走向灭亡。好，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有三方面。第一，就是一切丰富都是神的恩典，我们要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他，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双手得到的，都不是我们配得的。第二呢，就是要常常将感恩的祭献给神，我们要一直想着我们一切的遭遇的事情都要将感谢的祭献给神，都要感谢他。这个感恩的生命是我们应该靠着神的恩典活出来的。愿我们都能够在感恩节的时间思念主的恩典，愿意的来献上我们甘心乐意的感谢祭。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在这感恩的季节，让我们真的能够有一个合宜的心，能够明白主你的恩典。我们现在蒙了你的拯救，我们死在过犯当中的人，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能够蒙恩得救，有永生的盼望。我们比那些犹太人、那些以色列人更应该献上感恩的祭。求主保守我们，赐给我们一个这样感恩的心，让我们每天愿意来活出荣耀的生命，来荣耀主你的名。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